心墙，坚守理想，傀儡的魔掌也没能撼动正义的力量。远离苦难，为正义呼喊，爱和良知醒来都心里一旦你我站出来，携手灭共，创造新联邦的未来。为
好的，大家好。哎，怎么文飞一下刚一上去，文飞就下去了，不知道断掉。哎，现在又回来了，可能也不稳定啊。非常感谢三位美女的耐心，因为我这个推流还是这个小白，所以刚才又花了一点时间来弄这个。不过还是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在周末的时候聚集读《创世纪》二章。我们这个节目也受到了 DC 农场的支持，我非常感谢。那我们最初的设想就是，无论我们周一的信仰漫谈、周三的基督徒战友访谈，以及周五的读经，都是和爆料革命紧密联系的。就是我们今天虽然是读《创世纪》二章，但是我们希望，结合我们爆料革命现在的现状，能够从圣经中寻求上帝的智慧，所以呢，我们请各位嘉宾给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我们就来播放《创世纪》二章的录音，希望这次有声音啊，然后我们再一同，怀着谦卑的心情，通过圣经的话来向上帝，寻求给我们的引领。好的。
好，各位朋友好，很高兴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圣经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启示和智慧。谢谢。
大家好，很高兴要做客雅鲁。这个我读经我是小白，圣经小白，但是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跟专业的人就是学习经典，领会神的智慧。
好的，大家好，我是 Ruth，我来自 DC 农场。其实每次读经都是我最快的时候。我也是很感谢大家来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来读经。我刚刚看到有文恩战友，还有火来战友都来了，欢迎欢迎你们，我们也可以有问题的话可以留言啊，或者都可以，我们会我们这个节目主要是来探讨读圣经的，我们没有什么，不要那么严肃就好了，好。
好的，那我们今天在放这个圣经之前，因为我们正好七哥郭文贵先生他这个有个破产案的遇到这个各方面的攻击和难处，那我们通常读经都会有一些祷告。那我们既然这个节目雅鲁有些是像基督徒还没有认识暴乱革命是神在这个时代兴起的波澜壮阔的一场运动的基督徒。来介绍暴乐革命是出于上帝的，这是我多次讲，神就给我很多的启示和感动。那另外呢，我们也为一些战友在寻求信仰，对基督信仰有兴趣的还不了解的，我们对战友也介绍一下这个基督信仰。所以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非常希望能够紧紧结合暴乐革命。那我们希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几位美女，我们一起。为郭先生这个案子，为郭先生祷告，为爆料革命祷告祝福，我们祈求上帝，让正义，的力量，得着支持，让黑暗的力量得着铺路，我特别相信这个时代就是神特别兴起各种各样的器皿，一方面要铺路黑暗，另一方面呢，让正义的力量得胜，我先祷告一句，然后咱们每个人祷告一两句，我们随着你的感动，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圣灵，与我们今天晚上同在。虽然外面我们的技术条件不成熟，小子做的这些画面也不漂亮，我们祷告，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你，求你丰丰富富的。祝福爆料革命，也祝福郭先生，保守艺人在，出也得胜，入也得胜，在各方面，就好像诗篇91篇讲的，你要保守他，天使要扶住他的脚跟，所以白日的飞箭和黑夜的毒病都不能伤害他，所以有千人扑倒在旁边，万人扑倒在右边，却。都不能伤害他，因为你要扶持他。我们为郭先生祷告，也为暴乱革命的所有的战友的戒烟的战友们祷告。求你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谢谢。好，Ruth 医生， 我们每个人可以祷告几句。
好的，我们那创造万有的神，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求你祝福新中国联邦，祝福我们每一位战友，也特别在郭文贵先生的案件的事上，求你来看顾保守，保守我们的保守我们的战友们，保守这个案件能够伸正义能够得到伸张，在这里能够把所有的这些恶人的隐情能够暴露于阳日光之下。我们相信正义在你的手中，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完全交托于您，求您在这件事情上面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完全学习信靠您，在你里面我们就没有恐惧，没有害怕。
好的，太阳，然后文飞随便啊。
感谢你，亲爱的天父，给我们一个这样自由发声的平台，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我知道你是用你大力的手托起爆料革命的每个战友，求你继续看顾我们，因为爆料革命郭先生带领的这些战友是行正义的事，是行神您所喜爱的事，求你继续看顾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邪恶的撒旦彻底的消灭，让我们所有的爆料革命的战友家人得到身心灵的健康，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保守郭先生的一切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好的，文飞，我们文飞还是木道友，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祷告？你随便，
我是还有就是非常，就是我的初心，我相信真相会出来。我觉得不管就是万佛万神都会保佑我们，这个世界不能永远被黑暗笼罩，真理一定会出来。我们这些先行的人一定要坚信，跟随七哥的脚步，就是相信我们内心看到的真实。尽管就是别人不理解，但是我们有信仰，我们要朝着就是真理的彼岸，要义无反顾的走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早晚一定会就是到达胜利的那一天。那么这些案情也好怎么样，只是一些荆棘，我们只要把它斩断就好，我们一定可以到达彼岸。
好的，我们像山姆弟兄也来了，阿伟，东京星辰农场的阿伟，向你们问好啊！我们一起读经的弟兄姊妹可以，或者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互动，可以提出一些问题。那我们现在的进入创世纪二章的读经里面，当然我们说过了，跟暴力革命紧急结合，希望结合暴力革命和我们目前的现状，能从神的话中寻求智慧。当然，其他方面，因为我们既然在读，其他方面有任何的问题，读到这里，特别是出信的，或者说慕道友的，像文飞，这随时都可以提问，这个非常自由的提问。我们虽然说有这样一个框架，但是我们也并不，没有什么限制。我们还是来播，希望这次能有声音播放一下戏剧圣经，这是一堆台湾人，根据一个韩国人。这是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很感的见证。一个在韩国韩裔的，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基督徒，是在华尔街上班的。他开始好像有一段时间也远离主了，后来又恢复了，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做这种戏剧圣经。做这个戏剧圣经呢，就是说，因为圣经太枯燥嘛，所以他把它读成广播剧一样，加上音乐，加上动物的声音，加上个人，让大家有趣的听。然后呢，组织大家集体比如说公司的人呢，在他们公司的基督徒在休息的时候就一起听。他们发现，一听他们入迷了，结果听很久很久很久。所以他这个就在很多语言中推广出来。我看了一篇报道之后，我就去看这个中文版，他们是请台湾那些很著名的艺人啊，基督徒艺人。 录制了很多年才把它录制成功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 credit 给他们，叫戏剧圣经，在网站上有搜索得到， app 上 Google Play 和苹果的 app 上都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多战友包括迈阿密风云都拿这个来去听了，所以我们播放一下这个非常明显戏剧圣经，这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辛苦啊。有声音吗？大家听得到声音吗？如果有读者的话反馈一下，上次播的时候没有声音。
延迟，所以你不知道。
如果有读者的话，反馈一下，上次播的时候没有声音。他说没有声音，我们看一看啊，看是。
上的尘土造人，将创世纪第二章。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天地万物都造齐，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已经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就读完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如果有什么问题和自由的交通，我们其实可以接着分享，任何人都可以分享或者问题。
好的，那个雅鲁，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也是在我们教会查经班大家争论修的一个问题。
个人
都各有个人的见解，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就是神造了伊甸园嘛，他吩咐那个亚当说，园中的任何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你必定死。但是我们那个大家在一起交流就说，为什么不要吃他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你就有分辨善恶的能力，这不是好事吗？为什么神不让他吃呢？那你是怎么认为的呢？这个神为什么不要吃那个果子呢？
这个事情大家见仁见智，各个分享就多了。从我刚才一个感动，我跟Ruth我们读经很久了，就是我们早期读经的时候，就是说知识道理啊，一讲一大堆啊，都可以讲。但后来我们到读经的时候，就是知识道理讲出来都对那些新人呐、没听过圣经故事的人有一点帮助。对于像Ruth这样老基督徒来讲，如果光给他讲这些知识道理根本没用。所以我们后来慢慢就是每次读经都仰望圣灵的感动。所以你这个问题还没问的，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之前我从来没有过的感动。我们以前读经常常都是这样，就是问题问出来马上一感动就来了，或者问题还没问完我这个感动就来了。刚才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圣灵就立刻给我一个感动。感动就是说一个什么感动呢？就是我看见一幅图画，就是说，就比如我们养小孩，我们现在不让他去马路上，因为怕被小孩怕被撞到。但是不是说永远不让他上马路，因为有一天他要利用马路去走路啊，去上学啊，甚至要开车。或者我们中国的父母小的时候怕孩子早恋，所以不让他去谈恋爱，怕他被男的骗了。但是呢，如果管得太严之后，这个女孩都不敢跟人交往了，等到30岁了还没找对象，这父母才急呢。他同样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不是说不让你吃，而是不是时候吃，因为他们亚当和夏娃的生命不成熟。为什么说为什么以后才让他们吃的？因为创世一章26节讲得很清楚了，神造人呢是让他们 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派他们管理地上一切的物和权柄，践踏蛇和蝎子。换句话说，上次我们讲，就是撒旦背叛之后，人被创造来就是替代撒旦带领万物敬拜神的。有一天人用新约中保罗的这个哥林多前后书讲的话，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吗？就有一天我们要审判天使的，要审判撒旦的，要把它践踏在我们脚下的。但是现在你不成熟的时候，你就吃着知识善恶树的时候，你就被撒旦骗了。那很多人就不能理解，说那上帝既然不让人吃知识善恶树，干嘛上帝要试有人把那知识善恶树放在园中呢？而且还不藏起来，还让他一下就找到了。他不是说他上帝试有你，主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讲得很清楚的，他说神不试有人，从来不试有人，是人罪怀胎啊，私欲怀胎生出罪来，让人受试有。换句话说，你一刚才一问的时候，我立刻得了一个感动，就是因为我们生命不成熟。基督徒特别需要生命成熟，我们生命成熟之后才能代表神管制万有。那当然咱们我马上结束，然后大家可以分享结合爆料革命。我们是基督徒在读经，但是我们知道刚参加爆料革命的时候，很多自称为基督徒，或者说幼稚的还生命不成熟的基督徒，或者说有些人说他们有些假基督徒的人，那他在那儿号称说他代表上帝，那最后呢并没有给基督徒留下好的名声，没有彰显神赐给基督徒的爱光圣义这应该彰显的权柄，就是神赐给教会权柄来做光做眼。但是呢，如果我们生命不成熟，甚至我们不适当的时候吃这个所谓知识善恶树的果子，而不是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且不是仰望神，像婴儿一样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撒旦欺骗。我不是说这些失败的人就是假基督徒，我只是有人批评的，我不是这么认为。我认为有些人是真基督徒，他只不过是可能是生命上还幼小的基督徒，或者说生命上不成熟的基督徒。那当他遇到试炼的时候，如果他没有神强大的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能胜过金钱和色的试诱。因为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特别在美国基督教里，很多牧师都胜不过钱财，也胜不过女色。这些我们身边我们在神学院，我们这在教会看多了，我们都不光是这个所谓天主教的娈童的事情，基督教的牧师也有，就是说不是说他外面一个地位，而是说这个人如果生命不成熟的时候，有些事情还是不要摸的，有些时候要活在神的保守之下，就只吃生命树的果子。那有一天如果你生命成熟了，你足够成熟了，你可以代表神管制宇宙，管制撒旦了，那你就需要分辨善恶了。那你说那个时候分辨为什么不需要分辨善恶？那要分辨善恶，对不对？你有一天你要按保罗的话，我们要审判邪灵，我们要撒旦践踏的脚下，撒旦的计谋你都不知道。比如我只是分享我过去的初阶的经历的时候，生命很幼小的时候，我就应该不吃任何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不去管论任何是非。但比如假如有一天呢，假如一天就是神恩典赐福给我，有一天比如在教会里，或者假如我们就与教会这种情景，在一种情景里，他说：“哦、好吧，神安排你做一个教会的长老，或者做一个教会的牧师。”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做老好人，善恶都不分辨，连豺狼进来了要破坏教会的，你也不分辨，你啥都不分辨，你善恶也不分辨，你也不去站住，为神站住。那个时候，按照中国一个基督徒尼托生讲的话，就是说，在这些人里面，就是说有的人因为弟兄不肯因为软弱懦弱不肯担当责任，给教会带来的伤害比那些没有能力却要硬去担当责任带来的伤害还要大。所以在爆料革命中我们也看到郭先生的榜样，他是我们刚听那个他那个歌里，他35年积累，他在生命的经验上积累，他在能力上积累，人际的交往上积累，他有一天神能使用他来 开展一个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的时候，面临很多人的误会、不理解、攻击、伤害的时候，他为什么他能站得住？是因为过去35年他的试炼让他生命一定上成熟了。你说郭先生知不知善恶？他知善恶。那为什么很多人跟从郭先生呢？就是说他们发现郭先生，至少我跟我太太我们私下聊的时候，我们觉得哎，郭先生他这个出身卑微啊，他有这个赤子之心。最开始的时候他这个虽然经过世事很多摸爬滚打，他这个赤子之心常常流露出来，但是呢他又经过了试炼，又有一定的成熟，他才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所以我就创世纪二章，就你这个问题，我当时我分享我自认为得到的圣灵的感动，当然大家可以再分享啊，就着圣经的话语，就着基督教我们光景，或者就着我们爆料革命的情形，因为这个中国民主运动实在是神兴起的，神多次给我异梦异象印证爆料革命是出于神的。所以这是我的分享，真的我们需要生命成熟之后，有些东西是不是现在用的。
对，但是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死呢是代表你的，他这死是怎么，是说你的肉体死亡然后灵魂去升华，那这一句怎么解释呢？因为你说你刚才说的意思是说出于神对人的一种保护，所以你没有到成熟的时候，你吃善恶树的果子不单对你没有好处，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伤害，所以出于保护呢先不让你吃善恶树的果子。但是他也没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吃，但是他却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死是怎么理解呢？
首先啊，就是神的话，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心思会扭曲神的话，撒旦也会扭曲神的话。蛇说，神说，其说你不可吃这树上的果子的，吃说会死的。神的话永远没错的，说你们不可吃，永远不可吃。我只是说，比如说这个世界上有恶，我们不要与善不要以恶胜善，我们不要去作恶，但不是我们不去分辨善恶。这个树在这可能是做反面教材的，就是说是我们可能永远不吃，但有一天也许神教导我们什么是恶，让他去管制恶。所以如果说就是刚才就是如果你觉得说他这个树他现在不吃以后就可以吃，那个就是也是不对的，他现在不可以吃以后也不可以吃，但这个树神允许他在这里，他是有一定的反面教材的，或者说其他的作用，因为神的确没说以后也可以吃，没有不可以吃。你知善恶不是说要这个，这是我在生命，我因为我是没有这个智商不高，情商不高，常常如此开玩笑，就是我又在农村长大，没有那个智商，也没有那个情商，没有在那个也没有足够的环境，没有足够的榜样再去给我这个条件，所以我一生中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就是说很不成熟的错误。但是呢我现在有了小孩之后呢，这个我的孩子呢性格上像我太太比较谨慎，我比较冒失，就是我50岁可能会犯的错我女儿就不会，因为她性格像她妈很谨慎，什么事她就非常谨慎。就是说我们人不是说我非跳到冰河里才知道冷的，你有些人他智慧的传承告诉他这是冰，他会是冷的，或者说这是火，你摸了会烫的。像我们这种傻傻的非要摸一下哦，才有了真实的体验，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体验的，对不对？有的人他行过酒在河边走，当然我们讲酒在河边走没有不湿鞋，但有的人他的确的自我约制的能力强，或者他的理解或者智慧强，或者他的或者说他的家教好，或者他有强大的内心，他面临试诱的时候就有可能他就可能会胜过这个试诱。就是至少我个人的经历， 我从乡下到城市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迷失了自己，因为过去就不太清楚的很多事情，一个没有建立一个强大的行为准则之后，就容易被迷失。好的，其他人讲吧。好的，我回答了太阳的问题。太阳，你再讲，或者Rose补充。
Rose， 你怎么认为的这件事情啊？
我当时我是着急着讲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伊甸园这两棵树啊，其实在我的理解上它是这样子的，就说一个是他说一个是生命树是代表神嘛，对不对？就是你选择神，那另外一个知识善恶树，就是它是非常看上去非常诱人，就是我们人的天性。我要是如果我想，我可能会选择知识善恶树，因为我们都想，我们人生下就想我们变聪明，然后我们想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这是一个自我意识的一个发展，就是这是很天然的。我觉得，所以说这个东西摆下来说，夏当跟亚娃选择了知识善恶树，其实在我看来也不稀奇。就是我想我自己天性的人里面，我也会选那个，因为我想把什么东西就放在我自己手里面，我来做判断，我来掌控一切。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两个源头吧。就说你的源头是说你是想自己掌控一切，让我来决断一切事情呢，还是我在一开始就把这个一切的东西仰望神，让神来做一切事情。这个是一个，你看是这个很细微的一个开始，但是它是有本质的差别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条线路的开始。为什么会一直有两条线路的斗争，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是选择以神来主导这一切，还是你选择我自己来掌控这一切。就是你看上去都是好意啊，我想我也因为我自己，我觉得我会是好人，我会是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是我初衷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说这条路，就是你如果一直这样走下去的话，就是条不归路，因为你选择了你离弃神，你要选择 independent， 我不愿意，我要独立，我要跟神独立，我要自己来做事情。就这个这是一开始就是不好的一个开头，最后结局就会带来，就是说你最后会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后不要神的话，就是说你会把这个神的生命抛弃掉，你选择凭着自己来啊。那这个我们知道，我们肉身的生命都是很脆弱的，我们不管怎么样拼，最后我们都是最后是走向死亡。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就是脆弱的，就是我们是 mortal， 神是 immortal， 对吧？所以说。那个如果说你一开始选择神的话，那个是个永远的生命，是个非受造的生命，那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哈，就是他所谓的死也不是说你吃完这个果子就死了，而是说这个你选择这个果实，你这个结果就是说它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生命。
嗯，对，我也是这么想说，那个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是让你有灵气，然后让你人有自由意志，但是人有自由意志的后，他就会有一被，就像刚才雅鲁说，就会被撒旦啊魔鬼诱惑。所以说出于保护人的目的呢，是不是也是在说让人，你要知道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创造你的，你要顺服神，你要把你的一切交在神的手中，不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随意的行事。如果你擅自去吃了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你又被这些诱惑的时候，你的结局必然就是灭亡的，是不是这个意思？文飞，你怎么想？
我就非常的困惑，就两个主要的困惑，就是比如说就一个人的成熟来说，那是要先锻炼个人的能力，还是说锻炼，还是说就是辨别是非的能力？但我觉得其实很多非常有能力的人，但是他在善恶上面不辨是非，那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就是是不是像父母说小孩，就给小孩子说啊，你不要去出去玩呀，外面很危险，外面会有坏蛋把你带走。但是小孩子总归有一天他是会要出去的，就是你是不能够保护小孩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想，如果亚当他不吃这个善恶树，他 它就是像神一样，就是如果生命是一直可以持续的，那它就像一棵树一样，一棵会动的树，就像树可以长几百年几千年，但是它就是站在那里，它就是不停的长啊。但是它如果是一个动物，它的生命是会终止，但是它可以有下一代呀，所以它会繁衍呀，然后它会生命会替代，但是它也带来了更多的不一样的生命吧。我觉得就是亚当夏娃虽然犯了错误，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命是精彩的，我觉得比在伊甸里那当一棵树要好吧。
不是一棵树吗？他们只是吃树上的果子而已。
对，我就是说如果他们就是吃的生命树，然后就是那他和树上，他和伊甸园多一棵树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在一个这样一个漂亮的花园里面，然后多一只鸟，多一只鹿，多一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他去，当然我承认，就他还没有辨别是非的这个能力之前去吃了这个果子，可能是不好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呀。我还是觉得他应该是叫吃啊，要换了我也会吃啊。但是我不懂啊，这些为什么？
就这个就看出神是一开始就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而且其实我也在想，其实我们这个撒旦进来，就是这个里面那个蛇进来，让我们引诱那个夏娃吃这个果子，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包括我们最后人，我们最后犯罪，其实这一切，其实你也可以说，其实都是一切都在，我这样说对不对？就是说，其实也是神的计划中的，因为是他的救赎的一部分。因为我就是我，所以我就说像文飞说的，我们天性我们就是会选择吃善恶树，我们都想变聪明，像脑子变得很灵光，想一下子看透所有的万物，我这是天然的，就是我们里面就是有这个本能的，就是我们想变聪明，我们就是不想被别人摆布，对不对？我就想我来掌控这一切，对，这就是，所以说这个，但是你要回到源头，如果你读第一章的话，你要知道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包括我们都是他创造的，就是说看你服不服吧。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格林童话，因为我小时候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很多这种就是童话里面的一些隐喻我其实不知道。我小的时候看格林童话，然后有一个故事叫蓝胡子的故事，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嫁给一个长得蓝胡子的人，然后这个人呢很有钱，然后他就给了很多钥匙给这个女孩，他说你的房子里面我这里有就是十个房间，然后就是每一把钥匙是通往一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你都可以打开看，忘了是几把钥匙，然后就是一个房间打开都是吃的，然后都是穿的，都是家具，都是金银，然后这个蓝胡子就是说最后一把钥匙你不要打开，然后但是他这个小女孩当然是会打开，就是蓝胡子出门了他就把钥匙打开，然后里面就是都是这个很可怕的东西，然后是蓝胡子把他之前的就是好奇的妻子，凡是打开这个门的妻子都杀死，然后放在这个房间里面。我小的时候就读这个格林童话时心灵受到无比大的冲击，但是我不知道圣经这个故事，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这个故事，我在想蓝胡子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女孩，她为什么要这样对她，然后但最后这个女孩子逃脱了，可能是因为童话书不能够那么血腥，但是我知道格林童话就是在挪威它的本初的这个童话其实并不是大结局，比如说像小红帽最后它是并没有被救出来，就是被吃掉了，就是很多很多这种就是原始的童话其实它是从圣经里面的一些联想了。然后我就当时小的时候我看这个童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如果她永远不打开最后一个房子，她是可以一直活得很好，也许这个蓝胡子真的还蛮喜欢她，然后我就在想当然我不是说上帝是蓝胡子，但是我就在说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这个生活是有很多悖论，就像我小的时候 我如果留在父母身边，对吧？那我有父母这个照顾着，那我可能其实可能我的生活是比较顺利的，是很开心的。但是我是不甘寂寞的人，然后我要出去看一看。然后但是你说我的选择对吗？我是现在我认为我是非常对的，但是可能从父母的角度来看，这个太冒险了，我不知道呀。
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性吧，就上帝是按他的样子去造我们人，但是我们毕竟是人，
对，
不是神，所以作为人来说，他就有那种怎么说，他既然给咱们人赋予了自由意志，那肯定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你想去做的事情。这个而且我觉得在这个为什么造人以后呢，他又会告诉你有神的存在，看你是不是真的信神，真的去全身心的去敬拜他，去敬畏他。这个我觉得也是在人的一个是不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他也是你像作为父母来说，可能是孩子有过去好多孩子，但是他不一定每个孩子都成才，是不是？我觉得是也是在神在试炼每个人吧，看你是不是真的符合他的标准，达到他的要求，是不是？亚总是这样吗？
我插一句嘛，因为我觉得文飞还没生孩子，就是我觉得像我们有小孩以后就感觉不一样了。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会跟父母不一样，我们会比他们绝对跟他们不一样。像我觉得我说我绝对长大绝对不跟我妈妈性格一样，但是你后来发现说就是我是独立的，我会跟他们与众绝对不一样的。但是你后来长到一定年龄以后，你就发现说其实你很多东西是还是像父母的，就说你里面这个基因还是在里面的。然后呢，确实如果你会做父母以后，你会发现说啊，其实说你看你的孩子的时候，像我女儿才五岁半的时候，就是说啊 ，this is my choice， 他就开始要那种你看他这种要独立的时候，那种父母的心情是怎样？一方面说你很想保护他，但是你又要发现这是这种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他一定要经过这种他独立，然后他独立有天有等他生命长能长到就成熟以后，他会发现说其实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有这种正常的规律。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其实。就是为什么说要不说历史会每次都会重演，人的错误会一次次相同的犯，因为每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最后才会回来。那我想天父看我们也是一样的，他像我们在他眼中，我们每个都是孩子，都是任性的孩子，我就不要，我要自己闯一番，我要自己的智慧。然后有一天你发现说我们的智慧是，那我们做父母的是我们孩子，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不跟神比，但我们是有天赋的。有一天我们发现说我们的智慧是不可能超过神的，因为他是造的，他的意念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有一天你会发现说你认识神，认识耶和华才是你真正智慧的开端。那你之前就像我们神让我们叫波爬滚打吧，让你去摔跤，让你去失败，有一天你真正回头，你才会认识神，这个他的智慧是何等的高长阔高深吧。这个要体验以后才会知道，就是越到后面就说你越认识神的时候，越认识到我们人的智慧是多么的渺小，我们人真的是不堪一提的。我们所看到的东西，你认为的对错，在神眼中都是，因为就像你的纬度不一样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你看的东西就是很小很小一个。我们在这个很小范围认对错，在神眼中看的都是就像孩子在打闹一样，就是所以有一天就会认识说，我要放弃我们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们愿意让我们神的生命在我们长大，因为我们越像他，我们才会越有智慧。
对，非常棒。
对，我就在想，是不是就像佛教里讲这种心中无尘，就是要。个人要成熟到一定阶段，才会不去在乎一些表面上的一些是非。然后就比如说今天七哥说这个安倍被刺杀的事情，那很多人在国内的这些人，他们这些小粉红，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小粉红，他们自认为自己是非常爱国的，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家国一心的，是他们是非常骄傲的。但是你说他们的认知的这一种对错观， 他们没有就是把自己放到一个更高的维度去看。然后安倍作为日本的首相，然后他为自己的这个国民为他们争取利益，然后对错是非就是留待后人。但是你作为你自己，不要就是用自己很狭隘的目光去判断这些对错，就是你一时一念的想法觉得啊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但是也许你真正心理成熟了，然后很多年之后或者在历史的长河中你曾经纠结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完全就是非常可笑的一些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经就是和一个人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论，因为当时是就是日本这个大地震那个是阪神是阪神哎是就是前段时间就是日本哦海啸那个大海啸，然后就是突然死了很多人，然后我当时我是心里很难受的，因为我当时看就是有新闻图片，就是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一个佛教的一个人，就是他就是从寺院里面出来，然后就是一路为这些逝者祈祷，然后他就是沿着这个海边，然后我记得那张照片给我印象非常深，就是一个僧人，然后他就沿着这个废墟这样一路走，然后为这些亡灵超度，然后我是非常感动的。然后当时我这位就认熟识的人，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哎你怎么看呀，然后我说我非常难受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啊日本人都应该就是他们活该，然后当时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有非常大的争执，然后就是我觉得你这种在自然灾难面前，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就是会面对这样一种灾难，然后我们要抱有一个大爱，且不说过去二战时候的纠这些东西，我们要不要带入到现在？就是你作为一个人，你看到911，你看到这些海啸，看到包括我们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个海外都是有支持，但是你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这么狭隘这么小的一个范围内去判断别人的生死是否值得，别人的生命是不是值得，你没有资格，然后你也不应该。
对，讲到连续爆料革命，就像今天这些粉红对安倍去世的事情，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选择陷入这种知识上恶术里面去，他在他的那个逻辑圈里，他判断对错，
对，
他觉得他是对的，他觉得这个他们日本人怎么该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不是，就是说他们有他的逻辑，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是因为他离开了这个神以后，他对人的生命的尊重都没有，他不要说对神的生命有敬畏，他对人的生命都没有敬畏以后，那他就是这个极端以后，他慢慢就陷入这种他的所谓的逻辑里面，他的是非观里面，他觉得是自己无比正确的，但其实你没有发现，他不要说神性，他连人性都没有了。他对于一个人性的最基本的这种怜悯之心都没有，这就是一个人如果离开神，离开这个信仰以后，他慢慢陷入到这个逻辑圈里以后，他这种就很可怕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说，如果你只是自善恶术，你不要神的生命的结局，就是走向毁灭，就是走向地狱，对不对？因为你不要了，你就陷入自己逻辑圈里去了，那最后就一定是会，你是一定会被这个逻辑带歪的，你一定会被。你会自欺欺人的就陷入这个网络里面去了，这就是撒旦要做的事情，他要你离开神，他要你不要选择神的生命，
他给你一个假的善恶的标准，
然后他就挑动你说，你为什么不能去挑战神呢？你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判断力呢？因为他人是很容易被挑动的，他这个所以说撒旦就是像你看共产党是这样，对不对？他就挑动人的内心，为什么他两边斗，他让我们人跟神斗，对不对？让我们是跟我们说我们人老毛不是说人定胜天吗？我们人的力量有大就怎么怎么样，他让人去跟神斗，最后结局就是我们最后就自取灭亡，对不对？我们最后就走向这种。这是共产主义带给我们的这种祸害吧。
这个
太好了，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突然开朗了，就是我觉得之前圣经这个故事确实让我纠结了很久，好像今天就把它说通了。
对
对，
他这个 创世纪和整个圣经其实呢就是一个寻宝游戏，或者说挖彩蛋游戏，或者说是人生的一个考试，看谁能找到上帝，谁找不到。所有的路标，所有的提示都放在那里了。他圣经讲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主耶稣讲，他那寻求的就一定寻见，叩门的就一个那个开门，那要祈求的一定得着。所以他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标志都放在那里，但是呢他又 有的时候他会掩盖一下，叫你不那么容易找，但你要用心找你一定能找到。所以他最后他这个所有这个设计啊，就是说看看最后谁能够拣选神，配圣经讲的配得永远的生命。这是圣经是真理两方面的，一方面他说他可慕 万人得救都认识真理，这个是没错的，神爱世人，让所有的人都愿意来认识他。但另一方面呢，圣经又讲他这个路窄，这个寻找的人寻见的人又少。他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说难道让你找不到，而是他这个设计呢，就设计的一个地步，让你呢不用心找就找不到，你一用心找就能找到。所以美国有个很有名的牧师叫比尔强生，他就讲，他说 God does not hide things from us, God hides things for us。 他就举这个彩蛋的比喻，他说神把一些东西藏起来，不是 from us, 就是说不是藏起来让我们找不到， He hides things for us, 就是他是给我们藏起来，就好像找彩蛋游戏一样。越年龄越小的小孩就是藏在那个草皮底下，他越容易找到。他一找到了，装的篮子装的满满的，他也开心。但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你就放在表面上，他找他还不开心的，所以他稍微藏的稍微藏的深一点。所以再大一点的孩子那更藏的深一点，他就是这样。就是你，所以这就是圣经中讲的，你越往里面深里越认识神的时候，你付出代价越大。旧约有帐幕，帐幕有外院子、圣所、至圣所，在外院子里有天然的灯，天然的日月的灯光，外院子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来这里亲近神。但是在圣所里呢，只有祭司能进去，但是呢只有金灯台的灯光，它是反而只有一个灯。但是到至圣所里连金灯台的灯光都没有了，看似是黑暗的，但是只有大祭司能进去。他是为什么他能进去呢？他熟门熟路了，他常常与神亲近之后，他不需要灯光，因为神已经是他的灯，因为那里面有约柜，看似是没有天然的灯，但是对一个大祭司来讲，他活在神的同在中，他里面有灯，里面有灯。所以呢整个创世纪就是一个寻宝游戏。那我相信呢，整个爆料革命也是很多里面人都是平安之子，都是神拣选的，让他们寻求到。因为爆料革命很多人是寻求正义的，寻求正义的人往往是在社会上不受欢迎，或者说不受恶者欢迎，他们往往受逼迫的。所以这一部分人呢，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参加爆料革命的，就有点像我们圣经讲的初熟的果子，他们属于非常寻求正义的，是很容易就找到神的。所以呢这是我的分享。我最后分享一句，然后交给其他人分享，我们看看需要接受我们就接受。就是我们这个雅鲁逾越的初衷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希望用基督徒的语言，通过我们读经啊也好，通过我们信仰漫谈也好，通过基督徒战友的访谈也好，我们希望能够据说啊有一亿的华人基督徒。我会以后会慢慢分享的。我认为神多次启示我，这个爆料革命是出于他暗中推动的。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影响1%的人，能影响100万的人加入这一场神兴起的民主运动，这场民主运动 会给中国福音化提供管道和平台，福音化反过来会帮助民主运动，因为改变人心，最后促进帮助这场民主运动的最后胜利。所以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也呼吁，无论在油管上或者在哪个台上，你听到我们这个信息，请你思考，我们所说的话。好，我交给其他朋友，然后我们最后有什么分享，我们就今天因为开始晚了，我们就结束一个小时，我就结束了。好的，我们请顺时针吧 ，Rose， 然后拥抱太阳，然后文飞。
好的，我们今天讨论一个很有，就是很有，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两棵树，知识善恶树和那个生命树，我是说我们今天看到，就说这个就是所有的两条，就是黑暗与光明，或者说神与撒旦的两条路线的最开始。为什么会有一直会有这两个的斗吧？我觉得，我们人呢，我们人是很脆弱的，我们人也是非常容易被诱骗的，所以我们选我们的老祖宗，我们的夏娃选择了知识善恶树，所以呢，这个就才会再来这样一次，这个才会是我们人类一代一代的，我们这个神有兴起他的救赎的计划啊，他因为我们。他给我们选择意志，那就说这个里面要付出代价的。那他神是万能的神，他知道他愿意做这样让我们选择，他知道他会付出代价，他有他的计划来把我们重新赎回。所以说整个圣经他讲的故事就是让我们这个一个赎回的路，让我们从这个路上，从这个我们从曾经迷路的人，我们重新回到这个神的道上来。也像说像我们报道革命说的正道主义一样，我们重新寻回我们的信仰我们高举信仰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的人的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有万物，我们这个世界有神在上面，他主宰一切包括今天报道革命所经历的一切。如果我们相信有神的主宰，如果我们相信报道革命是出于神的话，我们里面就不会有任何恐惧，包括七个的这种关系，我们相信一定是有神的主宰的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说时间早晚的问题，它是要让更多的黑暗，更多的隐情暴露出来。我们不能过去猜测为什么这样子，因为神说你怎么知道，我有更大的计划在后面，我要把更深的黑暗的隐情向世人显明出来，对不对？那我们人总是很狭隘，我们判断说这个又不利了，对我们不利了。我们的人的智慧真的很狭隘，我们人很狭窄，我们一定要常常的亲近神，回到神，然后我们慢慢就会有神的视野，我们看这世界就会不一样的。嗯，
好的，太阳，拥抱太阳。
对，刚才如此分享的特别好，就是作为一个人，你应该称得上你作为人一个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爆料革命当中的兄弟姐妹都是追求正义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很多试炼，这种试炼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成长。所以勇敢的去面对安心的去接受，然后去克服这些困难，未来的美好世界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谢谢。
好的。
对，我就在想就是七哥经历这么多事情，但是我们都这些包括这些伪类跳出来呀，然后只是让我们跟得更紧，因为我们的心智已经开了，我们就是不是已经这种狭隘的，比如说看看新闻，这个新闻上面报道几句这个跟郭先生不利的，我们就会被动摇。我不会被动摇，然后包括这次所谓不利的判决，我们只是期待哇，原来更深层的政府都会被挖出来，然后我们其实是非常期待后续的，就是我们不从来不觉得，我当时郭先生说这句话，我也没有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当然我觉得对郭先生本人来说是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哇，这个已经这个就是这些人疯狂，已经疯狂到一定程度了，就是如果到这一层次都已经开始跳出来，然后都已经藏不住了，要暴露出来了，那也就是对，那说明我们这些人就是对这些深层政府来说，是对 CCP 这隐藏在美国的这些潜伏的力量来说，就是已经藏不住了，就是再怎么样也要就是撕破脸皮，一定要曝出来，就是他们已经就是叫什么，就是赤膊上阵，就是已经要要要要 要冰刺刀了，那我觉得就是说明他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就是我觉得其实是好事情，我觉得我相信，因为真理在这里嘛，因为这个包括说这个康州的法官都看不下去，那大家不是傻瓜，每个人都会看，如果你做的太过分了，这个是藏不住的，只是时间的问题。那我们时间不要紧呀，我们都比老杂毛年轻呀，我们等得起。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知道圣经非常丰富啊，我们很多还没有读出来，但我们就是这样走马观花吧。然后我们下星期五同一时间希望能够再见。我们这个很抱歉啊，我们这个画面做的不是很好，还在学习中，需要有导播经验的战友在帮助我。这个好的，我们最后在这个香草山农场战友也是基督徒麦克医生演唱的哥林多书的真言，爱的真言的歌声中与大家说再见。好，再见，
再见，下周五再见，
再见。
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